经里面有一卷书叫做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三章从第十八节开始，他讲到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关系，那在各样的关系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些关系里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譬如说他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那他讲到做丈夫的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呢，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二十一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他下面还讲到做仆人的做主人的，讲到很多不同的关系。那我们这个专题主要是来探讨一下怎么按照圣经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那上次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跟弟兄姊妹稍微谈了一点一个智慧的父母不简单我们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而且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提醒各位，这个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父母也没有学过什么做父母的本领，还不是把你带大了，看起来你也蛮好的嘛，也没有学坏，还有点小小成就，都混到美国来了，而且对父母还有三分孝心，你不错了啦。所以很多今天做父母的人就以为我爸妈怎么把我带大，我就怎么带我儿女就可以了，带小孩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数一二三不听话就揍。很多的时候一些做父母的就有这些错误的观念，我们就以为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面临是有多困难的一个问题。那我可以告诉各位，今天不管是在中国大陆，不管是在台湾、香港，甚至于在美国，带孩子跟你当年长大情况完全不同。你长大的时候，你大概没有什么机会是自己有一个房间的。你长大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机会，你有很多所谓的 free time。你长大的时候，到了青少年，想要看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的照片，得跟同学花多少脑筋才弄得到。你长大的时候，最天大的本事就抽一根香烟，这已经是你可以叛逆的最了不起、最高峰了。你的孩子现在长大的情况可不同，他们现在在 internet 上要看什么东西，要学什么东西，他们现在在同学的家里，放学以后，因为放学父母都不在家，同学跟同学在一起，你知道他们干些什么事呢？他们现在的毒品是多么的普遍，不要以为毒品都是贵的，有些很坏的毒品是很便宜的。你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间，他学校的老师怎么教他的？你长大的时候，学校老师怎么也要告诉你说要听你父母的话。他现在的老师是告诉你的孩子说，你父母要揍你，你赶快来报告。你的儿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是远远超过你所能明白。这个挑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中国的父母千辛万苦来到美国，以为自己可以给儿女一个最好的未来， 结果你发现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常常在心理上都有问题，常常在道德上，在很多的方面都出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做父母的不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多么一个艰难的挑战。你千万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你要记住，孩子把他养大这件事情啊，是单行道。懂不懂什么叫单行道？单行道就是不能倒得开的，这叫单行道 one way street。 等你把孩子养大了，你才发觉哎呀错了。能不能重来一遍？没了，错了就错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心中有一个很深的叹息，就是很多父母孩子小的时候蛮乖的，因为中国小孩基本上太坏的不多，所以很多做父母就大意，很多做父母就不以为然，就说哎呀人那是人家的美国小孩不好，我们中国小孩没有问题，你试看看，等有问题的时候你来不及了。不知道有多少的父母打电话找我们，不是我们教会的，都其他教会的，都已经搞得不行了才会来找到我们嘛，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个让人心碎的故事说不完。所以我真的，如果上次没有这么严重的警告你，我今天要以重重的提醒你，做父母是件很难的事，靠你的小脑袋恐怕搞不定，你需要依靠上帝的智慧。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做父母的难度肯定要超过一个工程师，肯定要超过一个会计师。天下没有一个人傻到一个地步说会计师有什么了不起，那不就是加减乘除吗？工程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算一算东西吗？哪里需要去学呢？哪里需要念呢？啊，自个摸一摸就会了，没有这种人。但是今天多少做父母的就以为，那小孩教小孩有什么难的，就会了。你怎么会啊？你没有花时间去学，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你没有好好的看很多别人的经验，从很多的书上面去得到知识，你怎么会？更何况今天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处，就是今天你可以买得到怎么教孩子的书啊，其中90%啊都是教错的，这个才伤感情。所以你真的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圣经，你要想到说按照圣经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今天能够跟各位交通，用时间很短，我们讲孩子的事讲不完的。那么今天我们想，我们只讲一点点，就是一个做父母的你要学哪些功课啊。今天很多人自己做了父母以后都没有想到我要学什么，很多做父母的来问问题的时候都问同样的问题，都问什么呢？就是我怎么管他，我怎么样叫这个小孩听话，哎，他不要上电脑，哎，他能够不要玩那些电动玩具，哎，他那个学习好好的努力，我叫他把房间收好，他把房间收好，他光想了怎么叫小孩听话。但是我常常跟做父母的讲，叫小孩听话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你会不会做父母，你做父母做的合格不合格。你不要一天到晚想你小孩不合格，你说你合格不合格。就算你的小孩给你管的天下第一乖，你如果不合格，你将来见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怎么修理你吗？你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你不要以为小孩乖了你到神那边去你就交账了，没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想跟各位谈一谈做父母要学的功课。那做父母要学很多的东西啊，做父母要学很多的东西。做父母要学怎么敬畏神。我告诉你啊，你不敬畏神啊，你的小孩不会敬畏神。你的小孩不敬畏神啊，你叫他听你的话，他有一天就顶着个脖子问你 why why， 你就跟他讲我说的，他说我们老师说的不一样，你怎么办？谁是权威？你再跟他说我是对立，你就听我的，你听我揍你。他很简单，好，你今天揍我，我怕你，我听你的。背后呢，你不在的时候不就听你的啦？他再大一点，别人不听着他的，你知道他怎么办吗？他也揍了。所以你的孩子就会变得有暴力倾向，一生就很多的麻烦了。今天为什么很多家庭暴力，很多老公会打老婆，很多老婆会打老公，为什么？就跟父母学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先要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有个最大的宝贝是在哪里呢？你敬畏神，你的孩子不听你的话，你就可以告诉他，这不是我说的呀，这上帝说的呀。你不听爸妈话没关系啊，你不听上帝话，将来上帝会放过你吗？你从小如果带一个孩子敬畏神，最大的好处，他在你眼前什么样，他在你背后还是什么样。你如果没有带他敬畏神，他可以在你眼前是天下第一乖，他在你背后你就受不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变什么样子。所以一个做父母的要学怎么敬畏神，要怎么带你的儿女敬畏神。那一个做父母的很重要，还要学怎么爱你的配偶。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青少年，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发觉大部分的青少年，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恐惧就是父母吵架，父母离婚。父母一吵架一离婚，他们里面整个的安全感全部没有了，他们整个的世界就毁了。所以很多人问我，我要怎么带我的孩子？我说你要对你的孩子好，第一件事就对他的娘好，对他的爹好。你对他娘好，对他爹好，就是对你孩子好。啊，今天很多做老婆的很奇怪啊，生了孩子以后啊，他的世界就只有孩子啊，没有老公啊。今天早上还有两个弟兄跟我抱怨呢。怎么办？你看看他这是他想的、买的、讲的、脑筋想的，就小孩，我在哪里？我又没有了。你要对孩子好，你要学着对你老公好；你要学着对孩子好，你要学着对你老婆好。这个很重要。你这些功课不学好，你就希望你的孩子会好。我告诉你，没太大希望，希望不大。OK， 一个做父母的不只要学着敬畏神，一个学父母的要学着做一个好的丈夫和好的妻子。因为你知道吗？家里面有爱啊，小孩子心灵就健康。活在一个有爱的家里面，孩子的心灵健康啊，这种孩子就好管。一个家里面没有爱啊，吵啊、闹啊、争啊、打，天下最笨的这父母是什么父母？你喜欢谁啊？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这天下一号大笨蛋，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你一定要努力的让你的儿女知道，父母是彼此相爱的，父母是一体的，父母中间不分的。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做父母的会傻到这个地步啊？不要跟你妈说，不要跟你爸说。哎呦我天哪，你怎么能干这么笨的事？记住，你要做一个好父母，你第一要敬畏神，第二你要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 这个功课你学不好，你没有办法做个好父母，你做不好的。那第三点非常重要的，等一下艾君要讲，你要学着怎么爱，要学怎么爱。我很少碰到一个做父母的跟我讲说，我讨厌死我家的孩子了，我才不爱他呢，我恨不得没有他。不是没有啊，有啊，我见过，但是很少。那有的时候那小孩给你拗起来，小孩给你叛逆啊，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比你个头还大，你管也管不了他，气得你不得，这恨不得你有生他。确实有这种父母，但是我跟你讲，大部分的父母爱不爱儿女，爱不爱，都爱嘛。但是你知不知道，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觉得父母爱他，你知不知道？大部分的年轻人跟我来抱怨的父母，抱怨第一条就是我爸妈不爱我。你天下有这种事情吗？你跟他讲说，你爸妈为着你来美国，你知不知道你爸妈日子过得多苦啊？他在中国日子过得多舒服啊？他为了你来了美国这么辛苦，你还说他不爱你？你知道年轻人跟我说什么？是我要来的还是他们要来的？听懂了没有？你觉得你很爱他，你为他牺牲了，你付了好大的代价，他不觉得，他不觉得。那你们要记住一件事，爱是要学的，不要以为心里爱人家就会觉得你爱哦。哦，今天很多人呢、啊，人间好多的悲剧就在这里了。有一些父母真的好爱他们的儿女啊，但儿女不觉得父母爱他。夫妻中间有没有这种情形？也有嘛，对不对？哦，有一些老公真的很爱他的妻子，但是妻子一点都不感觉到，他一点都不觉得他爱他。反过来也有，反过来也有。我最好的朋友跟我从小初中就在一起，从初中毕业开始我们就在一起，一直长大到现在的朋友，他的太太真爱他，但是我这个好同学一直就跟我讲，他老婆实在是对他无情无义。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同学的太太，她怎么爱她老公，你知道吗？她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就下定决心啊，要把她的家搞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每次去到我同学家里啊，你知道他太太干什么事？擦地，从地的这边啊，跪在地上擦，擦到那边了、啊，擦过来，擦过去，这个房间擦完，擦下个房间。她是真爱她老公啊，拼命擦地的爱老公。但她老公啊，心里面是孤单寂寞死了。什么时候回到家都没有看到老婆陪陪我讲讲话的，都不理我的，老婆还不理，好像我存在不存在都不这样，好像没有我一样的。为什么？不是不爱，不懂得怎么表达爱。所以我想，我就把下面时间交给艾君，让他跟大家交通一下怎么学爱的功课啊。那他讲完，如果有剩下时间，我再跟你们学一学，再讲一讲做父母你有哪些责任，好不好？
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大家好。上次我在这边我曾经提到几点我们做父母应该要知道的，我想大家还都记得。首先，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在主面前我们要有学习，刚才志雄也讲了很多。那第二点呢，我们就讲到说，我们要知道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当我们看见说，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把一份产业跟一个赏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着一个感谢的心来接受这份赏赐。 你知道，当一个人接受了一样东西，接纳了一样东西的时候，他才会去爱。如果你一样东西你不接受，你不喜悦，你也不接纳，你那个爱就流露不出去。所以上次我提到说，当我们从神那边接受了神给的这个产业跟赏赐的时候，我们必须怀着一个接受的心，接纳的心来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他们。那么我上次也讲过说，在接纳上面我自己学的功课。那么我们会发觉说，当我们刚才看见孩子们在这里唱歌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说，这些孩子20年、30年以后，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生命中的那个潜力，神在造他的时候已经赐给他了，而他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真的是在父母的手中，父母有何等大的一个特权跟一个责任，可以培育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以至于让我们做父母的觉得何等大的荣耀跟何等大的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必须接受孩子，不管这个孩子的性别、性格、长相跟我们所喜欢的有多大的差异，我们都必须学着接纳跟接受。然后上次我提到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永远没有资格跟权利放弃我们的孩子。孩子来到我们的生命中，确实每一个人要学爱的功课，爱的付出都必须付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因为神让我们与他同工，塑造这个生命，所以在爱的学习上面我们才能够成熟，才能够长大。所以我们即使在儿女一生的过程当中，青少年的叛逆，小的时候让我们劳苦辛苦，我们都不能够随便放弃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的一生要等到走到终点，或者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他的生命有一个论断。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弟兄姐妹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不论任何情况中，神都愿意与我们同工，我们都有盼望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儿女终究有一天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神的怜悯，他可以从很叛逆的过程当中，他到了很顺服、很孝顺、很美好的一个地步。许多的父母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流泪谷，然后看到孩子在你面前茁壮长大。所以一份不放弃的爱是我们做父母应该持守的，不论在他惹我们多伤心，惹我们多难多辛苦，我们心里面都不能够容让抱怨跟苦毒在我们里面生根。因为一旦有抱怨有苦毒的时候，我们出来的那个态度就会把我们的儿女生命中所有的潜能跟他成长的一个机会都抹杀掉。那么这是我上次提到的一些，那今天呢，我愿意来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重点就是我们如何来爱。你知道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悲哀就是，其实我们心中都有很多的爱，中国人对着儿女的爱是爱到可以为儿女什么都牺牲的。我们尝过我们父母对我们这样子的爱，但是问题就是在很多的父母有爱，但是儿女却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我自己的例子，我的父亲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4个，我真的可以在这里做见证说，我父母为着爱我们，他们可以把他们一生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他们一生所有的打算就是怎么样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传递给儿女，他们只要儿女们幸福快乐他们就好了。但是我父亲却诚实着一个爱的表达方式，他觉得爱儿女打是亲骂是爱，所以终究一生他对着我们爱的表达就是骂，因为恨我们能够不成才， 然后就是打。所以当我父亲年老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只有我比较会撒娇，所以还敢亲近我的父亲。我父亲到年老的时候，何等的盼望他的儿女都能聚在他的身边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看到他能躲就躲，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样表达的方式。其实想想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有爱，我们却不懂得如何的表达，如何的展现我们的爱，让对方可以接受，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爱。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就愿意就着这些时间与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表达我们心中对着儿女的热爱。你知道以前当我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可悲很无奈，为什么相爱的人彼此却不能感受到对方的爱。在我探讨摸索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能够稍微的了解一点其中一点点的问题。但是直到两年以前，我女儿介绍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一个眼界的开启。最近在美国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中文繁体字跟简体字都有翻译，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最主要讲的就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爱好像是一种语言，而对方能够接受，能够了解，能够懂得你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就能够了解你爱的这个程度。今天很多的夫妻，很多的弟兄，很多的父母跟儿女是鸡同鸭讲，你讲你的，你觉得爱他爱得不得了，他却觉得你一点都不爱他，他根本没有听懂你的爱，他根本没有感受到你的爱。那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本书把这个爱的表达的五种方式当作五种语言说得这么清楚，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感谢神，有这样子一个作者可以这样子的来体会这些事情，而且把我们写明得这么清楚，那么我们要来学就很容易了。那么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思想的时候，我发觉我们爱儿女在他每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不同的。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在他婴儿期的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身体的接触，这是五种语言当中的一种。所以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 baby 的时候，甚至他一岁两岁的时候，他很需要父母身体上的接触。你需要眼睛对着他的眼睛，你需要对他说话的时候看着他，你需要拥抱他，你需要抚摸他。甚至医学的报道都做过统计说，如果一个婴孩出生以后，你光给他好的吃，可是你从来不抱他，这样子的孩子在半年到一年之内他就会夭折。所以身体的接触是在儿女不能够了解语言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爱的一种方式。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印象，当你孩子很惹你生气的时候，你打他，你打完了以后，他就缠着你就要你抱。我小的时候，当我每次孩子不乖打他的时候，你越打他，你越推他，他越要紧紧地抱着你。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学过，我不知道说他那个时候当他被你责骂被你责打的时候，他感受不到你的爱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拥抱，他需要你的触摸，来向他保证你的责打你的责骂是出于爱。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你一定要学着怎么样拥抱他，怎么样与他身体接触。我记得有一年，在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姊妹生了一个孩子，她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有一阵子就在我们家。我觉得当我抱那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眼睛对着他的眼睛，我跟他说话，我跟他咿咿啊啊，我跟他笑，那我就觉得说他也会有一个回应， 他的那个语言呢，在那里那种嗯，然后他的眼睛就微微的样子看着你，你们好像在一种爱的一种交流当中。然后当你怀抱他的时候，你这样对他唱歌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眼睛就一直看着你，他的脸好像闪出了一种非常喜悦的一个神情。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他将来一定会感受到爱，他一定语言的能力也比较强，因为孩子会说话是从先会听话开始。所以我觉得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最需要父母爱的表达的方式，你那时候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那时候只能够用这种身体的接触的语言来向他表达你对他的爱。所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初为人母人父的父母应该学的。那么你知道身体的接触的这个语言，常常是女孩子在她长大之后感情上的一个非常大的陷阱。你知道男人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动心动情是从他眼睛开始的，他看到这个女人他就会动情，他看到这个女人他就会动心，他是从眼睛开始的。而女人不是，女人不会一看到一个男人他就马上动心，他就马上动情。一般来讲，女人会被男人骗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身体的接触，一个就是甜言蜜语。所以女人再能干都难逃这两个大陷阱。所以如果你有女儿，我拜托在座的爸爸，我从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拜托我的先生，我说如果你不要让她将来被坏男人抱，你今天在家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抱她，因为她需要这种身体的接触。然后告诉她说全世界只有两个男人可以抱她，一个是她的爸爸，一个是她的丈夫。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女孩子笨到一个地步，在工作中在事业中非常杰出非常聪明非常能干，她却经不起一个男人对她的触摸就可以把她骗了。身体的接触是一个爱的表达的语言。所以当你有女儿，你真的觉得只要她不嫌弃，你真的可以一直拥抱她。儿子也是一样啊，你知道当你会这个语言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会感受到你的爱。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人都说啊，我的孩子长大了他根本都不让我碰他，他也不让我抱他。不会的，我的儿子都30多岁了，现在见到他的爸爸的时候两个人还这样子 hug hug。 每次我儿子来我们家看我的时候，哦，妈妈都紧紧地抱着他，他是又比我高又比我壮，那我都这样的踮着脚这样攀着他抱着他，跟我抱他的时候我觉得好喜悦，我从一个 baby 7磅多的一直抱到他现在这么强壮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可以这样子 hug 他，告诉他说妈妈爱你。那我的女儿更不要说了，有一年他在苏州的他在那个无锡上班，那我们去看他，他到上海机场来接我们，远远的看到我们飞跑而过，看见他爸爸抓着他爸爸又亲又搂又抱，因为他太久没有看到我们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女儿别妨碍风化，这是上海，这不是纽约啊。可是当他看见我们的那个喜悦，当他抱着他爸爸的时候，他真的有千言万语的爱就在那一刻中借着一个身体的接触表达了。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你一定要抱他，当你 hug 他的时候他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每一个小孩子都喜欢母亲抱他，当他的心脏贴在母亲心脏里面的时候，心脏上面的时候，他觉得非常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要用身体的语言来表达你对他的爱。 第二个，当孩子再慢慢长大的时候，当他会说话，当他会听话的时候，第二种语言就变得很重要，就是肯定的言辞。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语言是有 power 的，语言的能力可以让人生，让人死。语言的能力，舌头是在生死的权下。一个肯定的语言，一个鼓励的语言，对一个孩子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学着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们说话，让孩子小的时候他所听到的话语都是抱怨的，都是恐毒的，都是责备的。你不要指望他的口里会说称赞鼓励的话，因为他听了什么话他就会学什么话。你会发觉有些孩子很甜呢，他真的很会说这个甜言蜜语啊。他有时候我就跟，因为我们家常有很多年轻人嘛，我常常跟这些孩子讲说，你们啊就每天哄他阿姨叔叔啊都笑呵呵的，因为你知道有些孩子他真的会讨人喜欢，他真的会说一些甜言蜜语，你明明知道是骗你的，你听了都爽。曾经我有一阵子服侍一些伯父伯母们，有一次有一个伯母跟我讲说，爱君啊，我都已经80多岁的人了，世界上什么事情我不懂，可是他说有一些姊妹来到我面前服侍我，哎，他就很顺着我，我说什么他就点点头笑笑，然后就肯定的一些话语就说给我听。他说有时候我知道他就是哄我骗我的，可是我就心里面就开心不得了。他说有一些姐妹来看我，我说个什么话他就跟我讲道理，他就要纠正我。他说我这么老了，我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吗？哎，我感谢主啊，在20几年里面我服侍这个伯母，我就学到功课了。所以我回去了，后来就很会哄我爸跟哄我妈。因为你知道，你要改变你的父母真的很难，但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所以当我每次回去的时候，你看老人家到老的时候最常跟儿女说的话就是，我们老了没什么用了，都不能帮你们了，都不能对你们有益处了。可是我每次看到我父母，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妈呀爸呀，没有你们哪有我啊，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们付出的代价使我今天得到。哎呦，我爸爸我妈妈就美得不得了，乐得不得了。你本来去见他们就是要把你的爱给他们嘛，可是你不知道说肯定的言辞，对着父母在年老的时候他们一生工作的果效，需要借着儿女给他们肯定，来让他知道他一生的劳苦都有价值。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人会说话，会说对的话，会说好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话语的能力把光跟爱带给人。所以圣经也对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使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当他们渐渐长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爱的语言，就是对他的称赞、仁慈跟鼓励的话。当我们会鼓励孩子的时候，你会发觉孩子所有的恩赐就借着你的鼓励越来越好。你会发觉有些孩子你越说他好啊，他就一直拼命的做，就要更要有表现，因为这是他爱的语言。当你说鼓励称赞赞美的话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很爱他，当他爱的潮充满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无穷尽的一个潜力发挥出来。所以这个父母一定要学。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姐妹团去聚会，我就跟姐妹们挑战，我说你们下次啊，准备一个录音机放在家里，你去看看你一天都对孩子说了几句话，说了什么话。 那我们有一个姊妹真的做了，孩子放学回来以后，她就把录音机打开，然后她就开始做各样的事，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录音机关掉。她听完了以后大大的 shock， 她说如果任何一个人这样子对我讲话一个晚上，我早逃离他的家了。我们的儿女却对我们百般忍耐，一放学回来，快快快快快，赶快吃点心，你怎么吃得这么慢，你怎么搞得到处都是，浪费时间啊，快快快赶快去洗澡，怎么到现在还不洗澡，几点了，中午念了没有，晨跑了没有，赶快赶快去睡觉，明天早上起不来了，就是这些话。他大大的 shock， 他就大大的悔改。真的，如果有一个人呢，你今天住在人家家里，他见到你对你说的话就是这些责备，就是这些批评的话，你早逃离他的家了。那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呢？所以我觉得全世界最会饶恕人的人就是儿女们对着父母的爱。所以称赞、鼓励、肯定的言辞是爱的语言的表达方式之一，这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前一阵子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很多父母对孩子说，你看看，就是因为生了你们两个，妈博士学位都必须放弃，在家就跟你们混，混到我家了还有什么出息啊，都是你们来的，不是时候。你从小就对孩子这样子的抱怨，你知不知道这让他的良心受到多大的控告？所以等到有一天你们夫妻感情不好要离婚的时候，孩子会觉得是他的错造成你们这样子，没有人能够承担这样子的责任的。你如果真认真的为着孩子选择留在家里，那是你的选择，是在你爱的前提底下，你甘心乐意的选择，在爱里你就要甘心。所以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夫妻也是一样啊。抱怨的话说多了，那心中的埋怨、苦毒、记恨呢，都像抹不掉的一样。然后等到中年以后，本来要享受人生所有的果实，这个像神仙眷侣一样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却天天成为家成了一个法院法庭，天天算账。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如果你不要让你身边恨你，如果你不要让你太太恨你，你一定要握住自己的口，把守自己的嘴，少说抱怨的话。因为抱怨的话一点都不成就任何美善的事。他说少说讽刺的话，讽刺显得轻视。你知道我发觉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人常常不正面说话，明明很喜欢孩子，明明很爱孩子，明明你的心里看着你的女儿，你就觉得她美得不得了，你就要叫她丑小鸭，你就要说反面的话，到最后孩子都不知道你什么话是真的，什么是话是假的。先生也是一样，先生常常说话哦，常常都说反面的话，你都搞不懂他的称赞是轻视、是讽刺还是真的称赞。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心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如果要说好的话，你就一直说好的话，这样他就知道哦，原来你的称赞是真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常常的话都是讽刺的，讽刺的话带来轻视，别人会感受得到的。当人觉得你轻视他的时候，他在你面前所有的潜能都发挥不出来。所以亲爱的姊妹啊，话像两刃的利剑。有些丈夫跟我说，我老婆没什么本事，但是她说的话说一句就够了，直刺我的心脏，一针见血。姊妹啊，圣经里面清楚说到，人若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活到现在20多年来，帮助许多的家庭，做许多婚姻方面的辅导，我真的发觉啊，女人能不能服啊，在乎她的嘴。 伶牙俐齿了，尖酸刻薄的女人呢，几乎到最后越来越凄惨。少年时候她很得意，因为好像总是在画上赢呢，可是她不知道一时的赢的那口气，却让她后面的日子难过得不得了。因为你如果常说讽刺你先生的话，这个先生在你面前永远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将来你就哭了。少说讽刺的话，对儿女也是一样，因为讽刺带来轻视，没有一个人喜欢别人轻视他，而当人感觉到别人轻视他的时候，他在那个人面前所有的潜力恩赐都发挥不出来。少说拒绝的话，拒绝形成对立。少说拒绝的话，拒绝形成对立。亲爱的姊妹们，许多人在闺房之中盯着拒绝，而且不知道怎么样拒绝，带下夫妻之间多少的对立，也给许多的丈夫带下多少的难堪羞辱。这是我们要学的，拒绝的话要怎么说，越少说越好，但是对着我们最爱的人，你怎么拒绝，为什么拒绝，这是我们要学的。因为拒绝的话形成对立，你总不希望你身边你最爱的人跟你像仇人一样。为什么许多的人好像夫妻之间一见了面就马上形成对立，就像冤家一样？因为你会发觉很多的时候都跟我们的话语有关。少说命令的话，命令只是接受。你知道很多女孩子结婚之前讲话都比较轻声细语，像小鸟依人一样，所以激发了这个男人的男性气概，所以他必定要娶你，一生一世保护呵护你。结了婚了以后，生了两个儿女，你就会发觉你就像河东狮吼一样。当我生完两个孩子，我上班，我母亲替我看，然后每次我下了班我母亲告状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这两个宝贝可爱的不得了，我妈说的都是太过分了。等到礼拜六礼拜天我自己带的时候，早上都是哎呀宝贝啊，妈咪好爱你们啊，妈咪今天要跟你们在一起。消除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以后啊，我就开始一二三就一直数，然后男人就是气的我就开始喉咙就往上了。所以结婚了多年以后，我妈就说，哎君啊，你怎么现在变了个人呢、啊、讲话怎么这个样子啊，那个嗓音都好像，你就不能小声讲话吗？我说我小声讲话没有人听我的，声音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然后说什么事情呢，都是像指示一样，像命令一样。然后对老公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没时间了、啊、也没那个心情了、啊、所以每一次说话呢就像一个命令一样。可是你自己都不知道。哎，我妹妹跟我住了十年，他们有结婚，这已经是十一年前的事。他在跟我住的那段时间，我们还比较年轻。那我们那时候教会里面常常就是有三五家常常聚在一起 ，OK， 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大家孩子也差不多相当，年纪也差不多相当，我们就常常聚在一起。那因为我妹妹跟我住啊，所以我每次都带着她去。有一次她就跟我讲，她说：“姐啊，你们这些老女人好可怕啊！”我说：“我们不是老女人，那我们也不过三十几岁啊，不到四十岁的人。”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啊？你们对老公讲话，比对啊跟儿子讲话都不能比的。”他说：“你们对老公讲话就是命令的。”然后甚至有一个姊妹更不叫她老公，叫她老公叫死鬼。死鬼，你给我过来！你还当然不过来，完全没有尊重，完全没有礼貌。他说我在旁边听你们这些老女人呢、啊，对着先生讲话那个命令是、啊， 真的是不一样。那我也看过很多的弟兄啊，他跟老婆讲话的时候，老婆我们今天要干嘛，要怎么样做，你怎么这个样子呢？然后女儿在旁边扯扯爸爸的衣襟，爸爸马上换了下面，女儿啊你要干什么呀，你要爸爸为你做什么，马上左脸就不一样了，翻脸像翻书一样。但是问题是儿子不是妈妈最宝贝的，因为你如果不尊重你的丈夫，你如果不能够让你的丈夫在家里面做头，立定他那个头的位置，我告诉你啊，将来你儿女再被你贿赂，他也会怨你，因为这是神命定的，你跟神所命定的去抵挡，你不顺从神的命令去做神设立你建立你要做的事，你就是自讨苦吃。所以我们要学着对孩子也是一样，少说命令的话，以至于让他觉得你尊重他，少说批评的话，批评产生阻力。你知道批评人呢、哦、我们都很有本事，我们都很容易对着别人的缺点啊，一看就一目了然，可是对自己呢总是多方包容，多方找理由，同样的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是不可饶恕，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非常有隐情可以原谅。所以你会发觉说批评的话是非常非常产生一个阻力的，你如果多批评的话，你什么事情你都做不成，你天天批评孩子，孩子到最后就你说什么他都随便你怎么说，他要做他的，你跟他之间就有一个阻力，你所有寄望他做的他都没有办法做。少说批评的话，批评产生阻力，多说宽容的话，宽容乃是智者，饶恕人的过错便是自己的荣耀。你知道夫妻之间的恩怨呢、啊、真的外人都没有办法说的，所以你知道夫妻吵架来讲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今天就是把包青天请来也解不断他们的恩恩怨怨。但是神却告诉我们，所有夫妻的怨是神要我们学习操练饶恕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我真的教你们一件很宝贝的功课，我自己学的。你知道我常常看到年长的伯父伯母啊，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两个人天天斗嘴拌嘴，都斗什么嘴呢？多少多少年之前，想当年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所以呢到老的时候呢就是清算斗争算账的日子。你在老年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日子，真的所有的责任所有的烦恼都已经过了，好好享受，然后预备自己亲近主见主，多愉快的一个金色年华的日子，却去算账。那很有意思，就是人啊老的时候啊，现在的事记不清楚，过去的事历历在目。我以前搞不懂，我以前看我妈我就很气，我说妈你怎么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多年前的事你都记得这么清楚，我现在老了我知道了，昨天吃什么今天要做什么事上眼就忘，每次突突突上了楼梯，到了楼上发觉我上楼干嘛忘了，眼前一下一下就忘了，可是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两个人怎么吵架。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现在的事记不清楚，这是人老了那以后必然的现象。所以以前我跟刘志雄吵架，所以你想想看，夫妻结婚的年纪越长，那吵起架来的时候是不是就越长？当结婚一年，大概吵一个钟头就吵完了；结婚十年要吵两天；结婚二十年起码要吵一个礼拜。那结婚有三十年的话，你会发觉吵不完的，天天吵。十几年前有一次我读圣经，我就读到说我们的神啊， 不计算人家的恶。我们的神呢，是把我们所有的坏的地方都，所有的罪孽都丢在深海里，永不纪念，却对我们向着他做的任何一点事都放在心上纪念。我说主啊，你的圣洁怎么跟我们人不一样？人都是忘恩负义的，你是想到有人想到你老公，想到你老婆，你是想到他对你做的好呢，还是做的不好？你一下来想起来的都是他惹你生气，都是他哪里没做好。除非有一天夜深人静，良心发现的时候，才觉得这个枕边人还不错，不管怎么样还陪了我20年，还有点良心发现的人才觉得他好。否则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所以你要说好，我们今天发一个单子下去，我们写写老公的软弱之处，需要改进的之处，你发现一张纸还不够，因为我们的记忆太好了。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有一次一对弟兄姐妹吵得很厉害，那个姊妹来找我，哭得要命，说她多坏多坏多坏。我说奇怪，这么坏的人，你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他？凭点常识也不会嫁给这么坏的人呢、啊。他当初没有这么坏，是他现在变了。我说到底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呢？说谁造成这个人的改变？两个人同床一直在一起，怎么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不会受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呢？一定会的，夫妻二人是一体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只会看到别人的短处，不会看见自己的短处。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的性情怎么跟我们人真不一样？但是我好羡慕啊，我可不要结婚30年40年的时候，等到钱也稍微有一点了，孩子也都大了，不烦恼你的时候，两个人在那大眼瞪小眼看着就算账了，秋后这个秋后算账，过那日子我可不要啊。我也不愿意想到他时就想他什么时候怎么惹我生气，他讲哪一句话伤我心，多苦啊。以前只要他说一句话不顺我的意，我三天不吃饭，三天不睡觉，伤谁呀、啊？他老人家还不晓得。所以我们常常的问题就是，我气得半死，他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那我知道了，你居然怎么惹我生气你都不知道，那我就更生气。所以年轻的时候没有跟主学啊，多少的眼泪是白流的，多少的气是白生的。所以我现在常常告诉年轻的姐妹，不要生气啊，忧伤的临时骨头枯干呐、啊。你如果不要中年以后得骨质疏松症，你年轻的时候就好好保证你的身体，不要随便生气，他气你不气才是高高招。到老的时候，到中年的时候，骨质疏松，谁疼起你啊？自己的病痛只有自己消受啊。当年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少受很多冤枉气，我少流很多眼泪，那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我羡慕，我羡慕你记得的都是别人的好处。你知道，一个常常一想到别人，就想到别人对你的恩，就想到别人对你好的时候，这个人天天都活在快乐中。他天天都活在感恩中，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所以，亲爱的姊妹，回去跟神要这个祷告，跟神做这个祷告。主啊，给我这样子的恩典，把你的性情给我，让我只记得别人的恩，忘记别人对我不起的地方，把一个忘记的恩典给我。你知道，我们是可以选择的，记什么跟不记什么的。我们是可以，我们的肉体中的罪性就是只记得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所以要互相残杀，互相迫害。但是神的国里面却是要我们都记得别人的恩情，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活在明亮中、爱中。我就跟神做了一个这个祷告，感谢主，主就把这个忘记的恩典给了我。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先生跟我两个人吵架，我一个钟头以后就忘记了。我说你好像讲话惹我生气，你说我哪里惹你生气？我想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他说没有吧，没有就是没有了，想不起来就没有了。很快你就可以发觉，你就很好过日子。 所以这个可以跟神求的。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真的很好，所以我现在每次想到我老公结婚30多年了，我就觉得他对我好好。我昨天我还跟他讲，我觉得你对我真好，他真的有那么好吗？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到的就是他对你的好，你可以活得好快乐，你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多说宽容的话，宽容乃是智者；多说尊重的话，尊重增加了解。对不起，时间的关系，我要多快点说。多说关怀的话，关怀获得友谊；多说商量的话，商量才是领导。所以一个弟兄如果要在家里面做领导者，你凡事都要跟你的太太商量商量，这样才表示你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多说鼓励的话，鼓励发挥力量，鼓励真的发挥非常奇妙的力量。所以你要学着怎么说鼓励的话，那你就会发觉你儿女的潜能就因着你的鼓励，他被整个眺望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孩子慢慢能懂得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肯定的言辞是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第三，精心的时刻。我母亲今年3月过世，当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浮现了许多许多的回忆。所以我跟许多年轻的姐妹们说，在你的家里，在你孩子的生命中，一个聪明的母亲懂得在时间里制造回忆，制造回忆，以至于将来孩子不论到天涯海角，像一个风筝飞出去一样，却有一根丝弦一直在你的心上跟他的心上牵动。这精心的时刻是我们做姊妹的最有本事能够发挥的，因为姊妹们很有创造力，心思很细腻。在孩子的一生当中，你给他制作许多精心的时刻，让他铭记在心，成为他一生的一个回忆。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常跟姊妹们讲说，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就是吃外面的东西，他永远不知道妈妈的菜是什么味道。心离胃最近，所以以前有人告诉我说，要掌握你丈夫的心，就先掌握他的胃。好多年前，我们家那时候照顾一批青少年，每个孩子来到我面前都跟我讲说，哎呀，将来你到上海，我带你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海有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好吃。有的孩子跟我讲说，阿姨啊，你将来到台北，我带你去哪一个小吃店，哪一个饭馆。我说奇怪了，你们到了美国，你们不想妈妈的菜吗？哦，我妈从来不做菜的。所以你知道，人啊，那个胃啊，常常会从食物里面啊牵动你的心弦的。我是山东人，妈妈从小就常常包饺子包包子，那个时候我们恨死了，因为包饺子包子包子我们就要帮忙，所以我们都觉得最讨厌吃饺子，最讨厌吃包子。但是我不能忘记，每次家里围在一起，擀皮的擀皮，和馅的和馅，包的包的时候，那份家的那种感觉。还有到了年节的时候，全家围炉煮，都不会忘记的，都不会忘记的。所以那一阵子，那些孩子，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在外面吃了，来阿姨家吃好了。我就每天叫他们来吃，我就每天做菜。后来他们跟我讲说，阿姨啊，纽约最好的饭馆就是刘氏饭馆。那很多孩子隔了几年以后就离开我们家，他每次回来就说，哎呀，我想吃你的什么什么，你可不可以做给我吃？我出去的时候我都常常想到你的菜。精心的时刻是我们需要给孩子制造一些回忆的， 所以孩子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事件的时候，父母都必须到场，否则孩子里面就觉得说，为什么在我最需要我父母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在场？这个感觉，将来等到你老的时候，你说儿子啊，回来看看妈吧，女儿啊，回来看看爸爸，他们也总是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在场。精心的时刻，是我们可以好好精心策划布置的。我们结婚25年的时候，我儿子女儿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精心的时刻，让我这一生都不能忘记。所以他们有时候不乖的时候，只要想到他们没有做的那件事，我觉得他们是最好的孩子了。结婚25年，那天礼拜天，我跟志雄我们去滨州带聚会，回到家一部车也没有，家里也冷冷清清的，我就觉得哈，这结婚纪念日怎么这么凄凉？可是后来一想，服侍主嘛，也都是要付代价的。那我们就开了门就进去，没想到一推开门，全家子一屋子的人，他们把汽车都趴在别的地方。我儿女精心的设计，两个人筹划所有的一切事情，让我们那天晚上，我相信是我度过所有结婚纪念日里面最让我觉得感动、感激跟铭刻在心的。所以精心的时刻是可以让我们表达许多的爱的。第四个，接受礼物，这个要等到孩子大一点，而且这个是中国的父母最会做的，却常常是孩子最不需要的。你知道很多上班的父母就觉得说亏欠孩子，所以他就一天到晚买东西给孩子来补偿他。可是你知道，你一直买东西给孩子，礼物要会送啊，礼物送得好才能加分，礼物送得不好，那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的孩子不需要你的礼物，他需要你跟他在一起。有一年我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常常服侍，我们就要出门。有一次我们要去加州，我女儿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坐在楼梯上抓着我们就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走好不好，你们为什么要常常出去，你们不要去好不好。她爸爸就说，女儿你乖，我们要去服侍。她那时候很小不懂啊，你乖，爸爸给你买你最爱的那个大熊熊回来，爸爸给你买你最爱吃的巧克力回来。他真的低着头，眼泪一直流，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我不要巧克力，我也不要熊，我就要你，我就要你，我就要你陪我。你知道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的眼泪，眼睛里面满是泪水。可是我们是为着服侍神。你会发觉很多孩子，其实你会发觉你买东西给他，只会制造他贪婪的心，并不会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大了一点，他就知道你用这个来贿赂你的良心，你不是爱他，你是爱你自己。送礼物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许多的人的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很多女人爱的语言是接受礼物。所以聪明的男人，生日啊，结婚纪念日啊，母亲节啊，都要学着送礼物给你的妻子，让她感受到你有纪念她，你有想念她，你有表达爱。那当时很多弟兄我也是跟你们说了，怎么样送礼物哦，要会学。因为我听过最荒谬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学着要结婚纪念日的时候送老婆礼物，所以呢情人节的时候呢也要送礼物，所以情人节都是要送花，对不对？所以他那天就去买了一束花，很高兴的送给他老婆。他老婆拿了这个一包东西打开来一看，说，这是什么？韭菜花。他说，这个非常好， 草，你看一看，明天再吹一吹夏包草，多实用啊！还有一个对象也很离谱，太太喜欢接受礼物，然后他就在想太太生日的时候要送什么，就那天想了半天，就替太太挑了一个他觉得最满意的礼物，是一个吸尘器。当老婆接受这礼物的时候，气得说：“你是不是嫌我做的还不够啊？还叫我拿这个新的吸尘器天天吸家吗？”所以送礼物跟接受礼物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人生最大的礼物，就是把主耶稣送给你的孩子，送给你的父母，送给你的伴侣。因为没有世间任何一个礼物比得上这个礼物的宝贵。我很感谢主，当我信主很多年之后，我的父母都信主了。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很爱我的父母，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为我吃很多苦，所以那个时候我只要我自己有钱买什么东西，我一定替我父母买一份。我很喜欢送他们的礼，因为我觉得当他们接受我的礼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女儿的孝心，他们很开心。所以我常常买礼物给我父母，但是我后来发觉所有的礼物都不能让他们开心超过三天。但是我今天回想，当我父母到主里面去的时候，我觉得我送给他们我觉得最好最好的礼物，就是让我的父母都信主了。所以他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上，他们到了天家，我好高兴的觉得说，我一生最希望常送我父母礼物，我终于把最好配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他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如果你爱你的伴侣，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你要把主耶稣这个最宝贵、最美好、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他们。第五种语言，服务的行动。你知道这个是常常是姊妹的。我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也希望做一个好妻子啊，说每天呢就在家扫地啊、擦灰啊、煮饭啊。那我老公就跟我讲说，我如果要做这些事，我请个管家做的比你还好。哎，确实，因为那时候没有做习惯。他说我回到家你就什么都不要做，你就陪我。那时候年轻，骂他神经病。你回到家我就陪你，这些事儿谁做啊？他说我不在的时候你做，你不在的时候我很累，我要睡觉了。可是我后来发觉，很多的姐妹都以服务的行动来表示对她丈夫的爱，对她儿女的爱。曾经发生一件事情，我女儿有一次高高兴兴的回来，那你知道女儿离开家读大学了或做事了回来，做妈的心想着赶快去买菜给她煮什么好吃的，让她能够吃得开心，对不对？所以就是以服务的行动来表示说对她的欢迎跟对她的爱。女儿高高兴兴的回家，然后妈呀，我有好多的话要跟你说，好多的事要跟你说，我们好好来聊聊吧，我要好多话跟你讲。不行不行，女儿，我的锅上还烧着牛肉呢，是你最爱吃的，我现在不跟你讲话，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等一等再说，你赶快去洗洗脸洗把脸，你去休息休息。妈，我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啊，我多久没有看到你了，你就不能跟我在一起吗？你的妈咪不是不要跟你在一起，妈咪是要收费给你吃的。我女儿说好吧，就生气了，不高兴了，但是还是到房间里，到一房间里面就电脑一开，她就开始做她的事了。然后等你这边忙了忙了忙了，通通烧好了以后，就说女儿赶快来吃饭了，妈咪给你烧了很多很爱吃的东西，妈咪等一下，因为她在电脑上，然后你就等一下，再过五分钟，女儿快，我爸都凉了，妈再等一等，我正在忙一个事。三次以后，你那火就已经上了头顶了，然后过去就啪，电脑一个还一关，你这个没良心的，妈从早买菜忙到现在，叫你吃饭叫了这么久，
你难得回来一趟就惹我生气。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吗？出在两个人爱的语言没有一个接触点。他喜欢的爱的语言那个时候是精心的时刻，你表达爱的语言那个时候是服务的行动，所以你们是鸡同鸭讲，两个人都没觉得彼此对方的爱。很多时候在我们儿女身上，在我们丈夫身上，他不在乎你帮他做什么事，他要你陪伴他。尤其我后来跟很多弟兄姊妹交通这个五种语言，我就发觉很多弟兄啊，他在乎的是老婆的陪伴。很多的姊妹表达对丈夫的爱就是替他做事，所以就没有一个交接点。所以呢，男的就不觉得太太爱他，女的就不觉得丈夫爱他。所以以前有一个人说，他常常看到一幅他父母的图画，他妈妈就在家里面拖地呀、擦地呀、擦桌子啊，一面擦一面埋怨这个老公也不来帮帮忙，真的是嫁给他这么多年他一点都不懂得疼惜我，一面做一面抱怨。爸爸呢就在那个书房里面写他的毛笔字，画他的画，然后一面画一面就叹息，这个老婆都不懂得来陪陪我。然后两个人就这样几十年在这个不同的轨道中各说各的语言，没有一个交接点。所以有一天当这个人他想到他父母这幅图画的时候，是他有一次他也在那边做事擦地煮饭的时候，他老公回来说，老婆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哪有空啊，你没看到我在忙啊。她老公就叹一声气，然后就到了书房去做他的事。她一下想到，她就像她妈，她老公就像她爸，她就说，为什么两个这么相爱的人却完全没有感受到对方的爱。所以她就大大的对她自己说，我不能够重蹈我父母的覆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爱的表达的方式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应该来问问你自己，什么是你爱的表达的语言，什么是你孩子接受的爱的表达语言。有一个小姊妹跟我讲，一个孩子跟我很熟，她跟我讲，她说，阿姨你知不知道，当你跟我说了以后，我就在这边想我自己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我就猜我爸爸爱的语言是什么，我妈妈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她说你知不知道，我全部猜的都非常准。但是阿姨，你知不知道多可悲的一件事情，我妈爱就是猜不到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这个孩子已经做事了，但是我妈就是怎么猜都猜不到我爱的表达语言是什么。那你想想看，她怎么能够感受到妈妈的爱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爱，但是我们要学着怎么样表达我们的爱，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以至于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这五种爱的语言是在我们孩子的一生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时段他们需要接受的一个方式。我们如果表现得对，我们就能够一起在爱的一个交流当中。我再说一遍，这五种语言：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讲一点，一个语言都要学习的。今天如果我们讲英文，很多来刚来美国的人，他都发觉讲英文很难，尤其伯父伯母们就觉得学英文那个舌头都打转，很难学。语言真的是很难学，但是呢，语言绝对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方式。前一阵子我们家里面的青少年有一对结婚，他们呢的那个结婚完了的那个仪式节目呢，就请了一个外国白人来主持。那个人呢本来站在那里大家都没有惊心嘛，因为你知道结婚典礼都是大家要吃饭的时候都跟旁边的人很高兴的聊，通常那个主持人都没有人理他的，所以他在那里的时候也没人 pay 任何 attention。 可是他很奇怪，隔了一阵子以后啊，他就啪一下一口流利的国语啊就出来了，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参加什么的婚礼。 OK，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啊，一个白人怎么会说国语说得这么好，大家就把所有的注意 里都放在他身上，然后就心里面对着他肯学我们的语言来跟我们沟通，我们心中就非常的感谢，就给他一直鼓掌一直鼓掌。他还给我们唱一首台湾的歌，因为他说他的国语是在台北学的，就给我们唱一首很流行的台湾的歌。
爱你的孩子，让你的家中充满了爱。一个好的父母还要学怎么教你的孩子孝敬父母。那这个方面呢，我发觉中国父母在这方面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因为现在的中国父母早就知道24孝那套不流行了，所以现在的父母呢，自己也都早早就想办法，以前什么养儿防老啊，已经没这套。现在的父母早都想好了，我将来退休了怎么过，反正不管怎么过是不靠你的。所以这些父母会对儿女说什么呢？你好好学习，你好好努力，你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爸妈是不沾你的，我们不指望你什么好处。这些做父母的觉得他这样说很伟大，很清高，很了不起。但是我要对每一个做父母的说一句话，神给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并且得福。所以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孩子，你要教你的孩子怎么孝敬父母，不是为着你的好处，不是你老了怕没人养你，是这样你的孩子可以得到神给他的两大应许。第一，在世长寿， 第二，蒙耶和华祝福。你不教你的孩子怎么孝敬父母，这两个福气他都没有。教孩子孝敬父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哦，不简单哦。你没有试你觉得很容易，你试试看你就知道不简单。因为首先你要搞清楚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圣经里面讲的孝敬父母，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要求是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这个都搞不清楚，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你这个没有学好，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呢？你没有办法教他们。做父母的可以要学好多的功课。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做父母的，我们对着儿女至少有四方面的神很清楚给我们的责任。做父母对儿女的责任，第一个要养育他，养育他，养育儿女不是给他饭吃就算了，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给他地方住，这是养育儿女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养育儿女就是给他一点物质上的需要就算了。圣经里面讲到的养育儿女，你要关心你儿女身体上的需要，你要关心你儿女魂里面的需要，你还要关心你儿女灵里面的需要。魂里面的需要就是讲到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意志这一方面，他有很多需要需要你养育他的。更重要的，你的孩子灵里面的需要，他如果不知道他活在地上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他要到哪里去，如果他不知道这些，你没有尽到一个做父母的责任，怎么养育他？他一生活在地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他不会快乐的。你要知道，像我们父母那一代，甚至于我这一代，或者比我再稍微老一点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是活在一个比较物质条件缺乏的时代里。在这种物质条件缺乏，常常挨饿，常常有一顿没有下一顿的日子里面的人呢，活在地上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有口饭吃可以啦。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就是有口饭吃。我们教孩子就是你好好努力赚钱，好好努力赚钱，因为什么？你有饭吃就好了。但是一个人活在地上不是有饭吃就快乐的呀。今天的中国比50年代的中国物质条件怎么样？好还是坏？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比50年代的中国人快乐吗？不见得。这明白没有？所以养育儿女很重要，你要考虑他全人的需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父母对着儿女第二方面的责任，要教导儿女。做父母要教儿女很多的东西。孔老夫子说什么？养不教什么？啊？父之过哈，父之过哈。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要教孩子很多的东西。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很多的父母啊，把教孩子的事啊都推给别人了。有的人把他推给 babysitter， 有的人把他推给学校，有的人把他推给教会，什么东西都推给别人了。请你记住，圣经里面说教孩子是你的事儿，是你要教他，你教他什么就是什么。你没有好好教他一些对的东西，一些重要的东西，你就不要怪他从别的地方学来的都是不好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有多少父母从小就想过我怎么教我的孩子管理金钱？有多少父母想过我从小怎么教我的孩子管理时间？有多少父母想过我从小想我怎么教我的孩子有正确的性行为的观念和道德？你不教，谁教他？他朋友教他，他朋友教他。等到他干了坏事，你在里面骂，你在里面气，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做父母的，你有很多东西需要教你的孩子，他需要教的。有一些父母很有意思，小孩子房间乱得一塌糊涂，父母怎么样？高兴还是不高兴？不高兴，对不对？不高兴怎么办？叫他收啊，帮他收。对，你看真孝顺。有的父母就帮他收，那还有一种父母呢？还有的父母就念他，唠叨他，要他收，有没有？但问题是，这些去唠叨叫孩子收房间的父母，从小有没有教过孩子怎么收房间？教过没有？哦，那还要教的呀，他自己不会想啊，不会看啊。你没有教过他就不会，所以他就不会收。我就看过有一家父母，他叫他的儿女收房间，叫了四个钟头，他儿女在房间里面搞了四个钟头，他进去一看还是猪窝，他不会嘛？你没有教过嘛？哎呀，今天他在美国有些父母啊，小孩什么都没有教过，真的什么都没有教，所以有些小孩到了外面去真的是麻烦很大。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智慧，他你要教你的孩子，教你的儿子，省得将来你媳妇骂他没爸娘没爹娘。这个今天很多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做父母都没有教。很多小孩来我们家都念大学了，不会洗碗，不会洗碗，真的不会。你叫他洗个碗，我的天哪，就那几个碗搞了半天搞不干净，满街都是水，底特净还不知道用多少。他不会。很多孩子来我们家不会洗菜，你叫他洗菜还是洒在那里啊，这怎么洗啊？不会。家里父母都没有教，你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哦，做父母的好多东西要教我们的孩子，哦，好多东西要教。你不教就是电视教，你不教就是学校教，你不教就是他同学教。你知不知道 New Jersey 前几天发生了一个多大的大事吗？ New Jersey 的州长签了一个文件，让同性恋可以在 New Jersey 结婚。这简直是一塌糊涂的事。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到学校去，人家学校教他什么？男的女的一样都好，你喜欢跟男的在一起就跟男的在一起，你喜欢跟女的在一起就跟女的在一起。你看别人家有两个爸爸不要奇怪，你看他们家有两个妈妈那很正常。你不教你的孩子，你就不要稀奇有一天你孩子到大学的时候，他你的儿子打电话给你，妈咪我交了一个男朋友。听懂了没有？你不教就是别人教嘛。这个时代的败坏，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我们要教。做父母在圣经里面有第三个责任，对着儿女 那是什么呢？
管教。
管教修理。哦，这个管教有学问的哈，修理小孩有学问的。大部分的中国父母在修理小孩这件事，他不是管教小孩，他是 child abuse， 是虐待小孩。大部分的父母打小孩都是为了出气，气得个要命就打了。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我说生气的时候打小孩是犯罪，不可以打。只有一个时候你可以打他，就是你心平气和的时候，把他叫过来好好跟他讲，然后毒打一顿。管教要修理他是有讲究的，那管教不是只有修理啊，其实要 discipline 要管教一个孩子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那有很多的书你们可以去看。最后一样，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做父母对着儿女的责任是训练，训练啊！我告诉你啊，这一方面呢，我个人在我儿女成长的过程中间是最失败的一环，我最失败的一环。那这个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也是我们整个华人教会啊普遍的现象，彻底失败。我们根本就不懂到什么叫做训练小孩，我们可以说也没有训练小孩，就难怪你看华人教会啊，成人主日那个儿童主日学啊，要找个老师都很难，做父母的没办法，自己小孩在那之后去教，就等到有些小孩不在我就不教了。为什么？你去教你就知道不好搞啊，每一班都有几个小孩子难搞得要死啊，又哭又吵又闹的啊，你拿他没辙，你怎么办呢？不好搞。我告诉你为什么中国这些小孩来了教会这么不好搞呢？因为这小孩在家里都没训练，都没有训练，是这些没有受过训的小孩啊，就是难搞。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弟兄，一个白人，他要来我们家查经。我们家有英文查经，但是呢，我们英文查经的时候没有照顾小孩子这个服务，所以是没有叫就不鼓励人家带小孩来的。偏偏他们要来呢，他打一个电话给我说我要带我的小孩来，那是小孩是3岁还是4岁，很小啊。哎呀，我头大了，什么带小孩来呢？带小孩来那怎么能查什么经呢？因为我们家常常有聚会的呀，我是非常了解有一群小小孩在我们家什么样子啊。我们每次有聚会要找一些同工要去照顾那些小孩，要管那些小孩啊，有人管呢、啊、小孩子走了以后，我们家那些地方他们在的地方、啊、都好像吹过台风一样，就像打过仗一样的，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有一年我印象很深刻，等他们都走了我下楼去看，我楼下有一棵很大很大的金钱树，你知道什么叫金钱树？就有很多叶子的一大棵，我到那一看，光秃秃的，每一片叶子被摘得干干净净的，那要花很多时间摘的啊。那个厕所就不要讲了啊，他们真有本事，居然有一次他们想出个很好玩的事，他们把整卷的卫生纸包成一个球给它塞进去，真难搞啊，真难搞啊。所以我在想说，我们这个英文查经没有人看小孩，你把小孩带来那怎么办呢？ 可是又没有办法跟他讲不准带啊。后来我心里就想，干脆到时候就牺牲打。什么叫牺牲打呢？就是来了以后呢，他们查经我不查，我一个人就带小孩嘛，那怎么办嘛，对不对？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人家来我们家查经，到了查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带了一个大浴巾，就在我们客厅那一铺在那里，人家一个小孩子4岁左右就坐在那个浴巾上，妈妈就跟他讲，没有叫你你不可以叫我，不可以上厕所，不可以要水喝，不可以出声音。然后我们就查经了，人家小孩子就一个人在那边一下画一画画，一下看看书，一下玩他自己玩具，一个声音都没有，也不动也不吵也不闹也不上厕所，什么都没有。等到我忘了是8:30还是几点，反正就是到了这个小孩要睡觉的时候了，这个妈妈就来跟我讲，刘弟兄可不可以借一个房间，因为我们查经还没查完嘛。我说可以啊，他说我女儿要睡觉了，就过去跟这个女儿讲睡觉时间到了，带女儿到浴室刷牙洗脸搞完换衣服，换完这女儿跑过来亲亲她爸爸，晚安晚安晚安，自己又到床上被子一盖躺在那睡觉。哎，我告诉你，我在那边像傻瓜一样，我一直怀疑我的眼睛啊，怎么有这种小孩，哪有看过的呀、啊、不要说我们家小孩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教会的小孩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呀、啊、哪里有说这样子睡觉的呀、啊、我在想呢，嗯，到底是这个洋人啊比较笨，会这么听话。结果神很幽默，神就带我到 San Diego 去，到 San Diego 教会去讲道。讲道的时候我就在纳闷了，因为第一排坐了7个小女生，7个女孩子穿一样的衣服啊，7姊妹，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七很小啊，抱在手上的呀，抱在旁边了、啊、7个女生坐在那边。我讲中文呢，人家坐在那边听到、不但听到，人家有个本子，每个人有个本子的，小的没有啊，那个大一点的前面几个都有本子的，我在那边讲，人家做笔记哦。
因为我做传道人做久了，我很有经验了、啊、特别我跟这年轻人在一起很久，我很有经验，我知道你不要看年轻人拿个本子在写，你以为他在做笔记啊，不见得的呀。像我们教会那些年轻人拿一个本子在那边，他是在画娃娃的，他在搞他的东西的，然后他撕下来传来传去的呀，哪里给你做笔记。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过人家坐第一排很认真，我在纳闷，怎么这家小孩怎么会做这个样子的，没有看过的嘛。聚会完了，那个老大跑来找我说，可不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我说可以啊。他说，刘弟兄啊，你刚才讲到的时候啊，你有讲一个希腊文啊，你讲了一个字，是不是这样写的。我一看，我简直就昏倒。我说：“原来你玩真的，你真的是在做笔记哈、啊，还知道我讲希腊文呢、啊，居然会吃饭。”我就很好奇，我就看看这谁家的小孩。我想吃饭了，爸爸妈妈一定会来照顾，对不对？没有，吃饭的时候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个照顾一个，自己排队自己搞，然后他们7个在一起吃。哎呀，怎么有这种事？那个最小的那个还要喝奶的呀。我就去问了，你妈没来啊？有啊，你妈呢？在那啊，跟人家讲话。我一看，我天哪，远远看还以为是 teenager 呢。他妈看你好年轻啊。 我就是跟他妈妈聊聊天，哦，我才知道，人家家的小孩训练的真好，他哪里要管的，真自己会管自己吗？小孩子可以训练的，不只是洋人的小孩可以训练，中国人小孩可以训练的，可以训练的。你知道你不训练他，他就训练你，你知不知道？我在北京，我就看过一个小孩，六岁大的小孩，训练六个大人，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六个，你看他怎么训练他的大人，你知道吗？他教他们什么叫做尿尿。我们聚会还在客厅里面呢，大人在那边讲话，你知道这个小孩在干什么？从一个沙发跳到另外一个沙发，跳上跳下，跳上下，每一个房间，就在客厅里面就看他跳啊跳啊跳啊，哎呀，忙得不得了。他突然跳到一张沙发上，站在那里，四平八稳的，像蹲马步一样，然后大吼一声：“尿尿！”他这一声吼出来啊，六个大人冲上去了，赶快把尿壶送上，接他尿尿。你看他训练这些六个大人训练的好不好？啊，训练的真好，训练的真好。不只是小孩会训练你尿尿，小孩会训练怎么叫吃饭。你有没有看过很多小孩教大人什么叫吃饭？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电视盒打开。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你们大人拿一个碗，拿一个调羹跟在我屁股后面，然后跟我说：“哎呀，飞机来了，飞机来了。”哦，大老虎来，老虎来了。哦，好棒啊！吃一口，哦，鼓掌，鼓掌，全家鼓掌。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家的孩子吃饭，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乖乖的坐在那里，他就乖乖的自己小小年龄就知道该吃什么该吃什么，吃完了乖乖放在那里，还问我可不可以下去。这叫什么？这叫训练。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华人教会这个训练问题太大太大太大太大。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只能够告诉你们，你们要好好学，真的要好好学。有几本书，牵手一世情告诉你怎么做夫妻，按照圣经做父母告诉你做父母的责任，按照圣经教养儿女告诉你怎么养怎么教，按照圣经孝敬父母，这够清楚的。最后一本，优秀是训练出来的。怎么训练小孩子？吃饭可以训练，读书可以训练，睡觉可以训练，什么都可以训练。最后再让我讲一件事情，你们知不知道纽约 New York Times 他的文章啊，你如果跟他去要文章的话，他那个文章里面他软体做了手脚，所以这个文章你发给别人的时候啊，他会 keep track 这个文章在网络上啊会被传送多少次，晓不晓这个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了。所以 New York Times 它可以 keep track 这一篇文章在网络上有多少人读了，不只是到他们的网站读，就你读了以后你发给你的朋友，他都可以记录下来，很厉害哈。2006年读的最高最高最高的一篇文章是一个女人写的，那这个女人呢，她是差一点快要离婚的一个女人，可她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什么呢？文章的题目就是杀人鲸 Killer Whale。 知不知道那个海洋公园那个黑白颜色像这样很漂亮的那种鲸鱼啊，又会跳又会表演的呢？她说杀人鲸救了我的婚姻。那篇文章里面大概写什么？ 就是写他婚姻快要破裂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去看人家怎么训练杀牛 Killer Will OK。 他突然之下明白过来，原来他跟他老公有这么多难处，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训练过他老公。他就开始训练他的老公。那篇文章哇，帮助很多人。训练孩子不是只有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做，孩子大了也可以做。不只是可以训练孩子，可以训练父母，可以训练老公，可以训练公司的同事。这些方法你学会了真好用，真的真好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里面的人会被你的爱所吸引，好让我们心眼被打开，好让我们能够有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在做父母这件事情上能够做得讨你喜悦。求你祝福等一下我们在楼下所要吃的食物，也求你保守我们晚上的聚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